创世纪第十一章上。大反转。十一章一至九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10年3月14日。翻译王少峰，校对甘小春。假如我们的这段经文有一个主题歌，那就会像这样，当你低落沮丧，没了希望，只要你相信，我们是不会倒的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让我们懂得，只要我们站立在一起，改变就一定到来，世界就一定变好。我们是世界，我们是儿女，让我们一起贡献，我们一定创造更好的明天。我们的选择将就我们自己，让我们一起付出，更好的明天只有你和我。事实上，上面这段序言是联合国宪章的一部分。创世纪十一章里的人们，他们的目的是要将世界联合起来，形成力量，保障和平与安全。这和我们今天的经文有什么关系呢？很有关系，也很重要。十一章在第十章和第十二章之间，第十章给我们列出来70个民族或者70个国家，这70个民族都来自于挪亚。从大洪水后被救的一家人里，怎么会生出来那么多民族来的？创世纪十一章就是来回答这个问题的。十二章则回答一个不同的问题，这逆转是如何发生的？一个人怎么生出各族来的？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至四节，人为了出名而定的计划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。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，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，就住在那里。他们彼此商量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做砖，把砖烧透了。他们就拿砖当石头，又拿石漆当灰泥。他们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。我们不会错过这里显明的背景。他们要的是全方位的联合，整个世界要合为一，全世界都联合起来。使得他们联合的起来的是他们说同一种语言，整个世界打算在示拿安顿下来，这就是故事的背景。很快你就会看到他们的行动。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？来吧，我们要，来吧，我们要。他们既然说同一种语言，又因此有一个共同目标，要联合起来建造一座城，一座塔。这就是他们做出的决定，哪儿都不去，就定居在示拿平原。他们说，来吧，我们要，来吧，我们要。语言是他们的工具，通过共同语言，他们得出了结论。征服这地，管理这地，而不是神说的，你们要遍满全地，管理全地。这是平原，没有石头，于是就地取材，烧砖，造出我们自己的石头来造塔。这里有比较详细的描述：一、塔顶通天；二、为要传扬他们的名；三、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。我们可以从这几点上看到的计划，是每一句话都是一步一步在建造已经建造的目的。看上去他们好像挺清白的，然而这里从头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宗教口吻。他们往东迁移，这一点看上去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但把这一切都加在一起看的话，这实在是个坏消息。圣经里往东走永远是离开神的祝福。你们一定都记得亚当夏娃的故事，当他们决定背逆神，做他们自己要做的事，他们从东面出伊甸园，离神的同在越来越远，离神的祝福越来越远。当以色列被从应许之地流放出去的时候，他们是往东走，同样是离神的同在越来越远，离神的祝福越来越远。现在他们这些人赶着大篷车往东走，离神的同在越来越远，离神的祝福越来越远。旅途中他们做了此决定。 这里说塔顶要通天，这是人的抱负和愿望。我们要把塔造得高高的，能够达到天上另一个范畴，请见普牧师的第一间，关于创世纪一开始神造天地的解释，远远超出我们所说的天空，等会儿就会看到。他们说的是要到达，进入神的、天使的地方，进入天体。他们要离开属于人类的地方，进入另一个范畴，可以到神居住的地方。我们要传扬我们的名，要在全世界成名，永远在历史留下一个通天塔建造者的名。我们从圣经一开始就知道，命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为某是某物起名字，在圣经里永远都是在上的、高位的对在下的、地下的。比方说，亚当给所有的动物起名，因为神赐给他掌管万物的权利。在我们这个故事里，这些人是要给他们自己命名。这就意味着，一切在上的、高位的到他们这里为止，他们是最高的、最有权力的。所以，他们要通过自己的手、自己的创造力、自己的努力，到达他们自己的荣耀，好受到尊敬。他们说，免得我们分散，这些人里面是有惧怕的。这就是他们建成造塔的动力。他们的恐惧是分散，他们的拯救是联合。只要我们同心合意，站在一起，我们就有安全，只要我们别分散就行。这里也一样，看上去没多大问题。我们只看高塔，那不过是展现人聪明才智、建筑能力。他们说，这个塔的塔顶必须到达天堂，俺就是他们想要去的地方，他们想要住在天上。这个建筑就是在古代中东美索不达米亚的那种高大建筑，他们叫齐格罗格，你们大概看见过图片，外面有梯子盘旋向上。在巴比伦宗教里，只要你把它建得足够高，神们就会下到人间，人也可能爬上去和神在一起。在巴比伦传统里，认为这是神圣的建造物，是神们建造的。但圣经却在这里暴露，这种神秘的建筑物不过是人造的。古巴比伦把这种建筑叫做天地相连。这就是这里他们相信的，凭着人的努力，人就能到达天堂，到达那不属于人的地方，是人骄傲的象征。用我们的能力，我们的资源到达神那里。下一步就是让我们传扬我们的名。很清楚，这个故事的中心就是骄傲。我们已经在创世之时神是怎么样创造世界的，前两个礼拜外面已经讨论过，神按他的想象造人，赐给他荣耀，是为了反射神的荣耀，为的是传扬他的名。但这些人说，让我们传扬我们自己的名字，好叫我们得荣耀、权柄、大能。这群人拒绝神，他们要通过自己的手来传扬自己的名字。为什么？免得我们分散到天下，这种恐惧使得他们背逆神。神在乐园里说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。甚至在大洪水之后，被造之物全都遭审判，被淹没在水下。水退了之后，挪亚走上干地，神再一次重申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。不过几章之后，人出于他们的骄傲，对神说，我们不会从这里分散开来，不会遍满全地，我们就在这住下了，我们将得到我们的名，我们将得到荣耀，我们会到天上去，到天界去。在此背叛中，他们欺骗自己，以为可以通过人的努力、创造力获得最大的安全。这话你们听到过吧？这个礼拜我读报纸，倒不是为了准备这篇讲道。报纸上有篇文章说，人的聪明才智可以消灭全世界的饥饿，解决所有问题，从此我们就会安全，就会有和平。这从起初就一直是这样，不是吗？这四节经文里缺了点什么？所有的讨论、对话都在人的层面上，读了 就好像世界上存在的就是这些而已。没有一丁点对另一位的反思。这段经文的上半部分只有人，下半部分是关于神和他的计划。他把人的计划全部翻转过来，五节，耶和华降临，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。这实在是一句而很美的话。这句话一出，整个故事就改变了，谁一出现，事情就不一样了。人的所有的计划都泡汤了。这一位不会缺席，不会沉默，不会被遗忘。作为被造之物，我们被试探，以为一至四节就是现实。只要我们看得见的，摸得着的，就是真实的。甚至我们承认有神，他也只能在我们完成了自己的计划行动之后，他才能说话。他们害怕被分散，他们知道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他们不知道的。所有被造之物都是这样，人总是想方设法把神排除出去，但神是不能被排除出去的。正因为他们的行为，他们使自己成为神的敌人。请注意作者的生动语言，耶和华降临，这不仅仅是描述方向，就好像神需要旅行，需要从高处远远地降下来。神是在嘲笑这些人，我们要到你们这些来，那里太高了，我们看不见，所以要降下来。作者说，神要看看，这不是观光旅游，神是来审判。就好像老师对你说，让我看看你的作业，或者你本来应该在后院干活，老爸来了，说，让我来看看你干的活。那是要有后果的。现在，神来评估一下他们所干的。就像创世纪三章，神到园子里来看亚当、夏娃所干下的。就像创世纪六章，耶和华见人，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思念的尽都是恶。神是来审判的。六至七节，耶和华说，看啊，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，都是一样的言语。如今既做起这事来，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。我们下去，在那里辩论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。第七节，神模仿他们的说话的口气，说，来吧。我们下去，他的话完全他们的话给颠倒了过来。注：各种音译本 NI 钦定本 ESV NESV 等等都是来吧，而和合本只有我们下去。神简单的一下，他们的悖逆，他们的联合彻底完了，因为他们不能再相互说话交流，所以他们就从那里分散出去。他们原计划定居在那里，神说，不，你们不可在这里定居。于是他们便分散到世界各地。此事的结果，那地方就被称为巴别。整个故事就是一个大反转。他们说，我们要大楼高塔，传扬自己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。神说，我要把你们分散，我会给你们一个名字，但不是你们想要的名。你们想要传扬你们的名，他把那个地方就巴别。这是个文字游戏。巴别听上去很像另外一个字，混乱。神说，这不是这个故事要走的方向，我要改变，反转你们的手打算做的。八至九节，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，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。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，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，所以那城名叫巴别，就是变乱的意思。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神下来嘲笑他们。刚才我们唱的诗篇第二篇成为真实，外邦为什么争闹，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，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，神这么做的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主必嗤笑他们。我们看到，这就是巴别塔的故事里所发生的。神嘲笑他们想要破坏他计划的一切企图。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故事， 成为历史历代传讲的故事，只有一位解说者，只有一位作者，没有任何一个合著者讲述故事。这些想要篡夺权力的，他们的计划都被破坏。他的道必在全地实现，因为他的道是公义的。我们从这个故事里学到了什么？这些伟大的人们在建造伟大的高塔，最后神完全瓦解了他们的计划，使他们成为愚蠢。到了时候，以色列将面临强大的敌人，他们将具有非常像狮的本性。比方说，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申命记记载说，探子回来报告说，我们赢不了他们，因为他们有坚固的城，城墙高耸入云。神说，创世纪十一章里的那群人把塔造得通天，但我却毁了他们的计划，那就是巴别，曾经是世上最强大的。你读但以理书，尼布甲尼撒站在那里说，看看我手所造的何等伟大。以色列人在这个全权的大君王面前都吓得发抖，神也对以色列人说，从前有过一群像尼布甲尼撒一样强大的人，但我使他们的计划落空。这给神的子民带来一生的安慰，神必成就他对全地的旨意。没有任何人的计划，人的国度可以破坏神的计划，他将建立一个国度，他的名必在天上地下得荣耀，反射他的荣耀。虽然世界充满魔鬼，仇敌想要毁掉我们，但基督耶稣是我们的坚固堡垒，他必击败魔鬼。祝马丁·路德的著名诗歌，我们教会一直都唱。我们从这样的经文里可以大得安慰，不管我们的仇敌看上去多么强大，神绝不允许他们得逞。我们的这个故事从全世界聚在一起，用一同样的语言，同一个声音说话，计划，看看故事是怎么样结束的，好像一群骄傲无知的高中生在台山表演，谁一开口，他们便顿时作鸟兽散。他们以为可行的计划被彻底推翻，因为神进入了故事里来。驱动这个故事的动力是为自己扬名。谁的名字最终得荣耀，受尊崇？前四节是人的计划、行动，故事的中心是反转，神一下来，一切都改变了。这一天，他下来审判巴别，为的是保障将来有一天，他再一次下来，不是分散万族，而是吸引万民到他这里来。一切将要改变，到那时，一切都将改变。虽然耶稣称自己是神的门，他是那条从地上通往天上的路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，反倒虚极。他没有用自己的方法，他没有自己计划、寻求、建立进入天堂去的路，而是完全顺服父的旨意，神的方法，甚至死在了十字架上。神再一次进入故事，下来审判了他自己的儿子，这一次不是为了定万族的罪，而是叫万族通过他得救。通过如此作为，他为自己得了名，一个超过天上地下所有名字的名。通过他的谦卑，而不像这里的那些人们那样骄傲自主那样，他得到了这些人想要得到的名，得到了荣耀，得到了进入天堂的路。现在基督坐在父的右边，掌管天地。不仅如此，他成就了那具有真正安全的合一，他聚集了这里分散开的。正如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告诉我们的，耶稣不但替这一国死，必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，约翰福音十一章五十二节。我们在五旬节看到了那一天，天下已经不再像巴别那样说一种语言，然而当圣灵降下，这些不同的语言像火焰一样停在120个人头上。在同一时间，天下每一个国家的犹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，听到福音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宣讲，一个信息，一个声音，好叫他们相信一个福音，一主，一信，一喜，一个身体， 不再分散，终于在基督这个头之下联合在一起。他让每一个相信的人进入天堂，他赐给你人们一生拼命想要寻求想要得到的名，这不是你可以赢得的，而完全是他白白的恩典。你看，人的努力不能使人进入天堂，因此天堂为我们降下，好叫我们成为那里的公民。弟兄姐妹们，只要信，只要接受他所赐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